Lesson 2, Lecture, page 37.
"诸位同学，今天这个时间本来是专题讲话，我现在借用这个时间来说一说本校概况。为什么要说这个题目呢？为的是新同学们可以了解这个新环境。在没说本校概况以前，我想跟诸位同学介绍介绍我自己。我是张友珍，以后诸位找我可以知道我的名字。我是本校外国留学生辅导主任，我的工作是帮助外国学生的，以后诸位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我一定尽力帮助诸位。现在说到本题，本校概况，诸位也许已经看到本校有一本小册子，册子里面有本校的历史、组织等等，都很详细。但是册子里有一些对诸位特别有关系的，我在这里再简单的介绍介绍。第一，先从本校的院系说起。本校有大学，也有研究院，我们一共有六个学院，就是文学院、法学院、理学院、工学院、农学院和医学院。别的学院从远大成立的时候就有了，只有医学院最近才成立的，成立了还不到一年呢，明年还要成立一个教育学院。在每个学院里头有不少的学系，根据本校教务处的记录，诸位在文学院的最多，差不多有总数的三分之二，法学院较少，理学院最少，别的学院现在还没有，所以我现在就说文学院、法学院、理学院这三个学院的学系。文学院有中文系、外文系、哲学系、历史系、新闻系、语言学系。法学院有法律系、政治系、经济系、社会系。理学院有数学系、物理系、化学系、生物系、心理学系。以上所说的这几个院系都有外国留学生，和外国留学生没有关系的院系我不必说了。第二，要说本校的学制，本校的学制采用学分制，我现在把大学和研究院的学制分开来说。大学要有120个学分和毕业论文才可以毕业，就可以得到学士学位，每门功课60分及格，如果不及格必得重修。研究院硕士学位要在得学士学位以后，在本校研究院研究一年，要有30个学分，还要写硕士论文。博士学位要在得学士学位以后，在本校研究院研究二年，要有60个学分，还要写博士论文。第三，奖学金，不论在大学在研究院，凡是成绩优良，各门功课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的， 就可以申请奖学金。此外，还有关于图书馆、录音室、餐厅、合作社等等，都在本校的小册子里面写得很详细，诸位可以自己看看，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随时问我，我也欢迎和诸位常常谈谈。如果诸位有功夫，可以随时到我那儿，我天天都在办公楼261号。
Lesson 2, Recapitulation, page 39.
这盘录音带是中文第一组，第一号，白文山复述第一次专题讲话。这次专题讲话是校长讲的，校长先说几句客气话，欢迎我们外国留学生。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孔子说的一句话欢迎我们，这句话是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这句话是文言文的，要不是在讲话以前我看了英文的注解，恐怕一点儿也听不懂，因为注解解释得很明白，而且马教授也把所有的生词都说一个例子句子，所以全部讲话我都懂。现在我把孔子说的话每一个字的意思说出来。这句话里有四个字跟现在的说法完全一样的，这四个字是有、远、来、不。有三个字是简单的说法，朋就是朋友简单的说法，方是地方的简单的说法，乐是快乐简单的说法。有三个字跟现在的说法不同，现在我说出来，字现在说从，乙现在说也，呼现在说妈。我现在说一说专题讲话。远东大学对我们外国学生很关心，据学校方面所知道的，我们来求学在学习一方面是很有兴趣的，可是在学校里念书的时间很短，所以学校的功课不能够满足我们希望得到的。去年校长跟教授们谈到这个情形，就决定采用这个特别教学方法。这个特别的方法就是专题讲话。什么是专题讲话呢？就是请几位专家给外国留学生讲演。据说讲话的范围很大，包括地理、社会、历史、经济、语言等等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教学法，外国学生对于这些题目都很有兴趣，因为可以多知道关于中国的情形。专题讲话是课程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也必得用功学。上课的头一个月，每天有一个专题讲话，一共有20次。主讲的人多半是远大的教授，除了教授以外还有几位专家是特别请来的。 我听完了校长讲话以后，非常高兴，我也赞成专题讲话这种方法。我现在把校长讲话的大意复述一次，在录音机里录下来，为的是可以听听我说的对不对，或者有说的不好的地方，我希望有人告诉我。
Lesson 2 Review Page 40
今天专题讲话，主讲的人是湖南人，讲的是现在中国的农业。他用湖南话演讲。当时要不是有人翻成国语，我连一句也听不懂。王先生是图书馆的职员，他感到现在的汉语字典注解都不很详细，他想编一本字典。他说他一定在2年以内达成编字典的目的。这个录音室太小，要听录音的人太多，现在把要听录音的人分为两组。第一组在10点钟听录音，第二组在11点钟听。今天我去见教务长，他不在教务处。有一个教务员告诉我，教务长往理学院去了，也许在生物系系主任的办公室呢。后来我去到理学院，楼上楼下我都走到了，也没找到教务长。图书馆最近到的参考书相当多，有物理学的，有生物学的，有经济学的，有工程学的，还有法律和农业的。这些书听说都是人家捐给图书馆的。中国教育部每年都有留学生考试，考取以后出国留学，有的留学生的学费都是政府给他们。我们的课室离录音室很近，我下了课就去听录音。录音室的录音带很多，每盘带子上都有第几号是什么，还有一本录音带的目录。不论要听哪一种录音，只要是一看目录就可以找到，一点也不费事。录音里有发音练习，念单字，也有例句、绘画、故事、演讲什么的。我是念医科的，2年前我在远大医学院毕业，现在我在远大的医院当大夫。中国的中学是用学年制，有的国家的中学是用学分制，你说哪一种制度好呢？有一个美国人从中国回来，他在中国买了很多东西，他买的东西里头 有一个中国古代的盘子，还有一个算盘。我在王先生办事处看见王先生了，我问他，我前几天请你给我办的那件事办了吗？王先生说，那件事办是办了，可是没办好，还得重办。要是再重办，还要一个月的时间。我心里想，你办事太慢了，可是我没说出来。中国的土地有27%是农田，人民多数是农人，所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。近来，中国一面注重农业，设立农业合作社，一面注重工业，希望成为一个农工业的国家。
Lesson 2. Questions. Page 41.
远大有几个学院？都是什么名字？什么学院成立的最晚？明年要成立什么学院？远大的外国留学生哪个学院最多？哪个最少？哪个没有外国学生？这些数目是从什么地方知道的？留学生在远大，如果有困难，去找什么人帮助？那个人姓什么？在什么地方办公？请用远大文、法、理三个学院和各学系的名字画一个简单的图表，在图表里要看出来什么学系在什么学院。远大的学制，大学要有多少学分才可以毕业？毕业的时候得到什么学位？在远大念书，每门功课多少分才可以及格？不及格怎么办？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远大的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？请分别说出来。在远大念书的成绩怎么样才可以申请奖学金？请你把第二课比较文一点的生词翻成白话。请你说一说美国大学的组织跟中国大学的组织有什么不同？
Lesson 3. Education. Page 45.
文山，你今天比我先来了。
早，马教授。
早。我刚才到录音室去取录音带去了，昨天晚上我录了一盘录音带。
是关于语言的吗？
不是，是关于教育的一些问题。
马教授是研究教育的吗？
我本来是学教育的，后来我学文学了。
学教育难不难？
学什么也不容易，学教育也是相当难。
关于教育一方面的参考书多不多？
不少。
马教授，昨天我回去以后，我就把昨天的演讲复述了一次，自己又听过两次，错很多，有的字音也不正，
也许是你很久不用的缘故。我倒觉得你的发音这方面很好。给你这张生词表，你先看一看。
好的。经，五经，三字经，从前中国人念书是先从三字经念起还是从五经念起呢？当然是先从三字经念起。像千字文、四书、五经等书，现在的学生多半不念了。不，一步一步的进步。我们第一步先把单字会了，然后再学词儿。从学校到医院的路很远，我一步一步地走，一会儿就到了。你看看我的成绩单，就知道我的功课比去年进步了。在这几十年间，中国在科学一方面有很大的进步。再进一步说，这种学术讲话应该把题目说得详细一点。私，私人，私塾。楼上是我私人的办事处，楼下是公共的办公处。中国从前的学生都是在私塾求学。立，私立，公立，国立，省立。我小学是在私立小学念的，中学是公立中学，大学念的是省立大学。我是国立北京大学中文学系毕业的。设立，这个农业合作社是去年设立的。程度，教务处要用一个职员，据教务长说，这个职员要有大学程度的。 据我所知道的，他只有高中一的程度。这儿的生活程度比我们那儿高得多。昨天晚上我在图书馆看书，我随便拿了一本《三字经》看看。这本书我以前也看过，可是我没详细的看过。这本书相当好，用简单的句子从人说起，一步一步地说到天文、地理、历史等等的。
中国从前没有学校，念私塾的时候，小学生先念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等等，那几本书念完以后才念四书五经。
私塾是什么？是私人设立的学校吗？
不是私人学校，私塾就是私人在家里叫学生，每一个私塾就有一个先生，先生的学问有的很好，有的很平常，学生的程度也不一样，有的程度很高，有的才开始念书的。
清，在1876年，清朝有30个留学生到英国、法国学习工业。科举，在1905年以前，中国是科举制度的时代。也是大家庭制度的时代。官，官吏，他父亲在清朝的时候是做官的，后来不做官了，所以他们的生活很困难。在这一带又设立了2个官立小学校。年限，在私塾念书没有一定的年限，你可以随便念几年。规定，这件事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？章，文章。他的论文内容写得非常好，分成12章。字的总数有10万多，人人都说他这个论文是很好的文章。马教授，科举是什么意思？
中国在清朝以前都是科举时代。科举是一种考试制度，考上的就可以做官，
考不上的怎么办？
刚才我说私塾的先生有学问的多半就是那些没考上的。从前念书的人除了做官以外，他们的出路就是教书。
听说私塾的学生也没有考试， 那么根据什么知道学生的成绩好不好呢？
在私塾念书的学生每天就是念书写字，学生在私塾念书的年限也不规定，要念几年，每天就是念书写字，念到一个相当的程度，就是学作文，谁的文章做得好，就是成绩最好的学生。
每一个私塾里的学生不会很多吧？
不很多，据我所知道的，大概每一个私塾里平均不过就有十几个学生。
造就那个大学的医科最有名，在这几十年间造就出来的医生都是好医生。取消。有一个农业学校办了十年也没办好，结果政府把这个农业学校取消了。堂、课堂、学堂、讲堂，今天第一堂功课，教授讲的是合作事业，还讲到合作社。研究工程学，不一定在课堂里研究，有时要到有工程的地方去研究。北大原来的名字不是大学，是大学堂。那个新讲堂能容多少学生？我到课堂去听张教授讲孔子的学说。趋势，现在民主国家越来越多，时代的趋势必得民主了，增加今年大学的学费，增加很多，学费一多了就要有很多学生没法子念大学了。学科，现在大学的学科太多，每一个学生都感到念书的时间不够用。马教授，私塾里也造就不少的人才。
是的，中国人从前求学只有在私塾。
从前很注重写字，是不是？
从前因为科举的关系都很注重写字，那个时代凡是参加考试的，不单是文章得做得好，字也要写得好。
据说现在中国人不怎么注重写字了。
从取消了科举办学堂以来，时代的趋势必得注意科学， 学校里增加了科学课程，学科一多了，学生就没有时间练习写字了。
身本身起身身心，那个大学本身没有钱，他们的钱都是从各方面捐来的。他因为要上学的关系，所以每天早上必得7点钟起身。他写信给他朋友，说他自从到这儿以来，身心都比在家里好。体，身体，大体，全体，简体字。有人说，念书人的身体没有农人的身体好。大体上说，那个学校办得不错。校长在办公室里对全体职员讲话呢。我们文学系的系主任最不喜欢简体字。团、团体、团员，他是青年团的团员。他说他们团体里的人都是优秀青年。画，笔画。请问经理的经字是多少画？这个经字的笔画是14画。省，为了省时间，我们简单一点吃。为了省时间，我们就要个炒豆腐，好不好？马教授，简体字的体，全体的体，都是一个体字吗？
是，身体、团体也是那个体。
你对简体字的看法怎么样？
我认为简体字有长处也有短处。简体字的长处是笔画少，容易写，而且省时间，
在学习上也比较容易记。
对了，我的书让他给拿走了，那个让字一共是24画，要是写简体字才5画。
世界，他是一位经济学专家，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情形非常了解，尤其是对东方国家的经济情形。世界上哪儿有一定平安的地方？发展，他的博士论文是发展农业办法。 一位物理学家说，希望中国能在最短的期间，在科学一方面能有很大的发展。知，你把心事告诉我，我们两个人之间哪有不能说的话呢？外国留学生听了校长讲话以后，有的说完全听得懂，有的说能听懂80%。请你到张博士家里给我取那本《中国之政治制度》。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，化简化，简化汉字。那个国家进步得非常快，不到3年的功夫，他们的农工业都近代化了。考取留学生的办法太费事了，考取的办法应当简化。据说要把汉字简化到3000左右。基本，小学教育是基本教育，所以世界各国都注重小学教育。简体字的短处是什么？
简体字的短处是以后对于古书上的汉字大家不认识了。汉字在文化发展上虽然是往简化的路上走，但是原来的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，也不能不用。
您的意思是不喜欢汉字简化？
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，原来的汉字本身已经用了几千年了，所以我的意思是不能只用简体字，不用原来的汉字了。
现在外国人学中文更难了，这两种字都要学。普遍、普及，这种病很普遍，这一代的小孩子差不多都病了。普及教育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。期、长期、短期，你这次到美国是不是长期住在那儿？不，我这次去是一个短期旅行。推行，听说在那儿推行教育的办法，凡是4岁的孩子 一定得到学校去。不会的吧？哪有4岁的孩子能上学的？普及教育在这里推行倒是推行了，可是没什么成绩，一般的，一般人，一般的说，看一般的情形，那个国家的农工业在5年里头有很大的发展。根据一般人的看法，他那个政治学说，人民不会欢迎的。一般的说，现在中国的科学根据一般人的看法，他那个政治学说，人民不会欢迎的。一般的说，现在中国的科学还不能和西方国家比。受第一次的美国留学生回到中国以后是不受欢迎的。
中国的教育还不普遍，简化汉字对于普及教育很有关系。
我想不论哪个国家，普及教育这个工作不是短期能够达到的。
是的，中国政府想出各种办法尽力推行，可是还没达到一般人民都能受教育的目的。
不但是中国，世界上别的国家也是一样，人人能受教育那得要一个长期的时间。
可是西方国家很早就注重普及教育，中国从近几十年才注意这个问题。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很注重普及教育，希望没有一个人不受教育的。
目标，他们的目标希望在5年里头设立5个大学。需要从这儿坐船到美国去需要多少日子？这一代的孩子很多，十分需要增加几所小学校。乐下来，乐后。你看，那个飞机落在海里了。因为天气不好，那个飞机找不到目标了，在天上飞了半天也没落下来。我才到飞机场，飞机就落下来了。这个办法 是使每一个人都有基本常识。总而言之，总而言之和总之是不是一样的意思？要达到人人有机会受教育的目标，我想最需要的就是要普遍设立学校。
普遍设立学校当然是普及教育的第一步。拿中国来说，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，说起来容易，事实上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够办到的。
这倒是实在的情形。
总而言之，70,000,000人口的一个国家，要是使人人能受教育，不是短时间办得到的。
教育一方面，深、高深、那条河的水很深，连大船都能走。我们看书要深深地了解书的内容，他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，可是他对教育一方面是有相当的经验。末年，请你看中国大事年表上，明末都有什么大事？那本小说是元朝末年一位文学家写的。渐渐的，一个落后的国家，不上10年的功夫，能渐渐的发展到这个样子。现在，从小学到大学，各级学校的程度都渐渐地提高了。旧文学是文言文，新文学是白话文。相同私塾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大不相同。谈到教育问题，听说中国从前是男人受教育，女人多数是不受教育。
是，男的是可以受高深的教育，女人很少同样的受教育。女人有99%连一个字也不认识。在清朝末年科举取消了以后，渐渐的女人也和男人同样的受教育了。
什么道理从前的女人不受教育？
那是男女不平等的缘故。一般人的看法，女人应该在家里，不必有学问。
女人虽然不出去做事，也应该有一点学问。
一直到现在，在旧家庭里的思想上，还认为 女人念书是不必要的。
事实上，现在男女都受相同的教育了。
是，现在中国的教育是不分男女了。
名称，那个东西虽然有两个名称，可是事实上是一个东西。演变，因为时代的演变，中国的家庭也是小家庭制度了。流，潮流，河流，那条河里的水都流到那个大湖里头。因为时代的潮流，我们不得不研究原子能。中国有三条大河流，影响，因为大水的关系，农人多半不能种田，今年的农业很受影响。过度，那是一个从旧社会演变到新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。马教授，学堂跟学校这两个名称有什么分别？
现在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学堂演变的，在清末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，从私塾演变到学校，在那个过渡时期叫学堂，不叫学校。
听说那个时候才有人到各国去留学。
是的，我父亲就是那个时候考取到美国留学，他是第一期的留美学生。
修业，在清朝末年的时候，马有文先生就在北大修业。幼稚，幼稚园，你想的太幼稚了。那是一个私人办的幼稚园，大同小异。这里所有中学的课程都是大同小异。属，属于这个农业合作社是属于我们远大农学院的吗？马教授，修业这个词儿在什么时候常用？
修业这个词儿是文言的，是在演讲和写文章的时候用的，说话的时候都是说在学校受教育，不说在学校修业。
中国小学生开始受教育，幼稚园跟学校一共几年？
幼稚园二年，初小高小一共六年。美国呢？
美国小学制度和中国的制度是大同小异。
一般的说，我想现代的教育制度大体上都差不多。
中国的幼稚园都是跟小学在一块儿，属于小学一部分吗？
不一定，有的幼稚园 单是幼稚园，不一定跟小学在一块儿。
幼稚园的学费贵不贵？
官立的不贵，私立的比较贵一点儿。
方式，那个大学对外国留学生的教学法，他们是采用哪种方式？赶，赶上，赶快。我们这本书能不能在八月念完？我们赶一赶，一定可以念完。我们现在忙得很，我们赶高级课本呢。我们是工业落后的国家，我们必得努力才能够赶上外国。三年的功夫，工业怎么能赶上西方国家呢？请你赶快把那本简化汉字课本给张先生。快点走吧，要不然赶不上火车了。冲市，我的学问不够，我必得多看书，充实自己。选，选举，选上，选拔。一般的选举都是在大会上提出几个人来，再从这几个人里来选拔。他不会选上的，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欢迎他。向着，方向，向来。他把我的书借去了好几个月了，我向他要了好几次，他也不给我。他做起事来向来都是很卖力的。请问，到远东大学医学院去，这个方向对不对？